尊敬的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》，我们请看第十七句：“先民有言，人之所难者二，乐知其恶者难，以恶告人者难。”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四十六《中论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古人曾说，人难以做到的有两件事。一难是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。二难是把别人的错误指出来告诉对方。在《中论》这篇文章中啊，在里边呢有一段话呢，是关于人如何修养德行的。他说啊，人之为德，其由气于，气虚则勿助，满则止焉。他把人的修养啊比作为一个器皿，说人修养德行就像用一个器皿装东西一样，如果这个器皿是空的，就可以装入东西，如果这个器皿满了，就装不进东西了。就像这个杯子啊，如果已经盛满了水，你再往里边注水啊，它就会溢出来。故君子常虚其心志，恭其容貌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，是彼犹贤，自是犹不孝也。所以君子人经常虚怀若谷，态度谦恭，不因为自己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而凌驾于众人之上。看别人总是觉得很贤德，看自己总是觉得不够贤德。故人愿告之而不厌，诲之而不倦。因此啊，人家愿意指正他而不厌其烦，愿意教导他而无有疲倦。因为他有这种谦恭好学的态度啊，人家去教导他呢，他也能够接受。下边说，夫才敏过人，未足贵也；博辩过人，未足贵也；勇决过人，未足贵也。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呢，才智聪明过人不足为贵，不是最重要的。博敏善辩过人，博识多闻，而且呢言辞善辩，这也不足为贵。勇敢果断过人不足为贵。那么什么应该感觉到重要呢？什么是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呢？君子之所贵者，谦善惧其不及，改恶恐其有余。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啊，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，改正过恶唯恐有遗漏啊。正如《论语》上啊，孔老夫子也讲，他说啊，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对于德性不能修正，学问不能够讲习讨论，听到看到合意该做的事情不能立刻迁移到合意的事上，有了过失不能够改掉， 这是我所担忧的呀。事无忧也啊，是因为孔子教导学生呢，都是期望他们成圣成贤，而成圣成贤必须在这四件事上实实在在的用功。假使学生荒废了这四件事，那就不能够成为人才，离圣贤啊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孔子才担忧。那么这也说明圣贤人所担忧的事和一般人所担忧的事情啊不一样。一般世间人担忧什么呢？担忧自己的钱不够多，官位不够高，房子不够大，车不够豪华。这是啊，世间人积极所追求的。但是呢，圣贤人他最担忧的是自己有过不能改，听到合意正确的事，该做的事不能够去做。那么下面说了，故君子之相求也，非特欲善也，将以攻恶也。恶不废，则善不兴，自然之道也。所以，君子人寻求交往的，他想交往的朋友啊，不单单是赞美自己的人，而是能够帮助自己改掉毛病习气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恶不除，则善难长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那么，中国古人都读过圣贤书。对这个道理非常的明了，所以啊，对于能够指正自己过失的人，特别感恩，特别珍惜。他们所结交的朋友，就是那些肯直言不讳指正自己缺点和过恶的人，而不是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。在《左传》襄公23年就记载，有一个人叫臧孙。孟孙这个人呢，厌恶臧孙，但是季孙却很喜欢他。当孟孙死了的时候，臧孙呢进入灵堂，哭声非常的悲哀，流了很多眼泪。出来之后啊，他的车夫就对他说：“孟孙在生前非常讨厌您，但是你却哭得如此悲哀。”如果喜欢您的季孙死了，你又将会怎样的哀痛呢？臧孙怎么回答的呢？臧孙的回答非常有味道。他说：“季孙虽然喜欢我，却犹如给我增添了疾病；孟孙虽然厌恶我，却犹如给了我治病的药石。”后面呢，他做了一个比喻。说使脸色显得好看的热症，不如外表不美的时针。一个人发烧的时候，你看脸上发红，哎，让你的脸看起来红扑扑的，看起来很美观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对身体是有损伤的。那不如什么呢？不如啊，吃的很苦的药，看着外表不美的时针。虽然看起来不美观，但是它可以治病。时针能使我活命，而热症似乎使脸色看起来很美，但它的危害却甚多。如今孟孙死了，我的死期便为时不远了。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孟孙过世了，也没有人时时在指正我的过失了。我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啊，所犯的错误一定很多，所以他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没有人指正他的过失，而感觉到惊慌啊。所以你看古人呢，他确实做到了《弟子规》上的“闻欲恐，闻过心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直谅是见乡亲，那些愿意直言不讳的指正你的缺点的人，就。被你感召到身边，成为你的朋友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人呢，没有学过《弟子规》，没有读过圣贤书， 那么特别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呢？就是特别喜欢交那些巴结、谄媚、阿谀奉承的朋友，说自己赞叹的话、肯定的话、表扬的话，自己就感觉很好，洋洋得意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就自以为圣明，而看不到自己有提高的可能了。那么后面呢，就说了这句话，说先民有言，人之所难者二，乐攻其恶者难，以恶告人者难。夫为君子，然后能为己之所难而治人之所难也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拗口，意思很好理解。他说，古人说过啊，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有两点。一就是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，二呢就是把他人的错误告知对方。只有成为君子之后，才能既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，也能够使人愿意指正自己的错误。这个话呢，就是能为己之所难。己之所难是什么呢？就是啊。一般人听不进自己的错误，但是君子人能够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。治人之所难，人之所难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讲了，就是把别人的错误告诉对方，但是君子人呢，他能够让别人愿意指正自己的错误，愿意范言直谏。那我们知道啊。在《韩氏外传》上有一个赵简子的故事，他可以说呢，就是做到了这两点：第一，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；第二，还善于让别人乐于指正自己的缺点。赵简子有一个臣子叫周舍，在他的门外啊站了3天3夜，他就派人呢去问说：“你有什么祈求啊？为什么在门外站了3天3夜呢？”周舍回答说：“他说我别无祈求，就想做一个能够范言直谏的臣子，每一日跟在您的身后，把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特别是你的过失，一一的记录下来。每一天都有记录，每一个月都有汇集，每一年看一看有什么效果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，突然……”来了一个人，他要干什么呢？每一天跟在我们的身后，把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拿着笔墨纸砚，很小心仔细的记录下来。那么，一般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第一，就是不敢。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现在的领导者不像古人呢，对自己的修身非常的严格。自己还喜欢去出入一些不良的场所，甚至还是要去接受贿赂。那你跟在我身后，怎么能够方便呢？第二呢，现在的领导者希望别人歌功颂德，称颂自己的政绩都来不及，做了一点好事啊，就希望大肆去宣传，生怕上面不知道自己。但是现在却来了一个人，要记录自己的过失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所以可能啊，一生气就把他给轰走了。但是赵简子没有这样做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很高兴，同意了周舍的请求。从此以后啊，赵简子走到哪里，周舍就跟到哪里，果然很小心谨慎的。把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记了下来，特别是把他的过失啊记得更详细。过了一些时候啊，周舍过世了。有一次啊，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，大家正喝得高兴的时候，他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诸位大夫一看啊，不敢再饮酒了。纷纷的离开自己的坐席，向他请教。他们说啊，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， 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，还请您明示，不要再哭了。赵简子这才止住了哭声啊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叫周舍，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一千张羊羔皮也不如一片胡叶有价值，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臣子。”不如一个敢范言直谏的臣子对我有帮助。从历史上看，商纣王的臣子都闭口不言了，所以商朝就灭亡了。而周武王的臣子都可以直接给他提出建议，不同的意见，结果周朝就兴盛起来了。但是自从周舍过世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自己的过失了，所以我知道自己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所以我才哭泣呀。那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啊，就对古代的领导者特别的佩服。第一呢，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对自己修行修身最有帮助，就是用那一个敢指正自己过失的人。你看，你一有过失，别人就告诉你，就提醒你，你马上就能改正，这对自己是多大的帮助和提升呢？那么另一方面呢，他也知道如何引导属下去愿意指正自己的过失，所以他确实把这两难呢都克服了。而和赵简子啊相似的一个人，就是魏文侯了。魏文侯这个人也很可爱，可爱之处就是他知道自己错了，马上就能够改正，能够承认。有一次，魏文侯啊和诸位大夫一起坐着，他就问：“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？”群臣都说：“您是仁德的君主。”但是啊，翟璜他回答的就很直接，他说：“您并不是仁德的君主。”魏文侯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翟璜说：“啊，您去征伐中山国，讨伐之后，没有把中山封给您的弟弟，而把它封给了您的长子。从这件事上，我就知道了，您不是一位仁德的君主。”结果这句话呀，把魏文侯给触怒了。下令把翟璜逐出了厅堂。当轮到人坐的时候，魏文侯又问他说：“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？”人坐回答得很巧妙，他说：“您当然是一位仁德的君主了。”魏文侯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人坐怎么回答的呢？人坐说啊。我听说君主仁慈，他的臣子说话才会很直接，他才敢于范言直谏。刚才翟璜的言语非常直截了当，不惜触怒您的龙颜。从这件事上，我就知道了，您是一位仁德的君主。这个魏文侯也是熟读圣贤书之人呢，一听就知道啊，自己做错了。仁德的君主啊，他才有范言直谏的臣子。那你自己不能容纳范言直谏的臣子，怎么能称得上是仁德的君主呢？他听了之后就说：“嗯，说得好。”又把翟璜啊给招回来了。所以你看，古代的这些君主呢，他熟读圣贤书，所以即使自己做错了，一有人在旁边提醒。他的正念呢，很快就提起来了。那么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。那么后面呢，他还做了一个比喻，说啊，夫九十，人之所爱也，而人相见，莫不近焉。不吝于所爱者，以彼之视之也。始是忠言甚于九十。人岂其爱之乎？故忠言之不出，以未有视之者也。 诗云：“匪言不能，胡其未计。”他呢，拿酒食啊来做比喻，说这个酒食是人们都喜爱的东西，但人们相见的时候呢，没有不以酒食来招待的。人们之所以不吝惜自己所喜爱的东西，是因为对方也喜爱的缘故。那么假设呢？假设啊，人们喜欢忠言，甚于喜欢酒食，那么人们怎么会吝惜敬奉忠言呢？所以人们之所以不肯把忠言进献出来，是因为没有遇上真正喜欢听取忠言的人罢了。《诗经》中写道：“匪言不能，非言不能，并非我不能进言，胡其未计？”那为什么还会心里有所忌讳呢？为何故忌心惶惶呢？还是因为怕人家不能够接受，你把这个话呢好心好意的说出来了，为了对方的提升，把他的缺点指出来了，但是让他心生不快，甚至是心生痛恨，所以他才瞻前顾后啊，不肯把这一个话呢给说出来，不敢犯言直谏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群书之要360的第一部分，君道啊，修身的部分。那么这个修身呢，首先从戒贪开始，后又讲到了成分，那么最后呢，还讲到了迁善改过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修身要从戒除贪嗔痴开始。一个人把这些大的烦恼啊克服了，才可以呢，让心呢更加清净，才能够克服啊那些微细的烦恼。那我们看啊，有一个故事呢，叫两只狼的交战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教导孙子们人生的真谛，他说，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进行着一场鏖战。鏖战是在两只狼之间展开的，一只狼是恶的，它代表了恐惧、生气、悲伤、悔恨、贪婪、傲慢、自怜、怨恨、自卑、谎言、妄自尊大、高傲、自私和不忠。另外一只狼是善的，它代表了喜悦、和平、爱、希望、承担责任、宁静、谦逊、仁慈、宽容、友谊、同情、慷慨、真理和忠贞。同样啊，交战也发生在你们的内心深处，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。听完他的话，孩子们默然不语，若有所思。过了片刻，其中一个孩子问：“那么哪一只狼能够获胜呢？”饱经世事的老者回答说：“你喂给他食物的那一只。”那么这个故事呢，非常有启发意义，告诉我们：虽然呢有很多的习气、毛病、烦恼，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、贪嗔痴慢疑都非常的严重，这个都是习性。那么能不能够修正自己呢？能够修正自己的秘诀就是常时熏修，常时学习圣贤经典，而且要亲师择友，亲近好的老师，选择好的朋友，那么自己呢不知不觉的也就能够战胜烦恼习气。人对自己的修养啊，修正错误呢，要有信心。信心何在呢？因为本性本善，那个不善都是习性， 都是后天的染污。既然是本性本善，那么这个习性啊，再严重，也都能够啊改掉。那么有这一个信心的话，那么加上常识的熏修呢，就可以啊改过迁善，转凡成圣。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条，第十八条，子曰：“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爱敬近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。”履行云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九《孝经》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，天子应该怎么样行孝？天子真正亲爱自己的父母，自然也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；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，也就不敢轻慢别人的父母。天子竭尽爱敬之心去侍奉父母，将这样的德行教化推行到百姓身上，全国啊都能看到德教产生的良好影响，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。尚书里履行篇里说，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，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，国家便能长治久安。中国人自古啊都是以孝治天下，提倡百善孝为先。但是经过五四运动十年文革以后啊，这个孝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误解，认为提倡孝道啊是愚忠愚孝，是愚蠢的，不够先进，没有西方提倡民主啊更加的先进。那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百善孝为先？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要提倡孝治天下？首先我们看一个人为什么要孝呢？这个在古代是不成为问题的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受西方的平等自由的思想影响，说我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？我们看一个文章，题目叫《哪一个是我》。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，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。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，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。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，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。那个哪怕就一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，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整天抱怨作业多实在太累的人是儿女。那个累了一整天毫无怨言，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。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不给就生气的人是儿女。那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从不在教育投资上吝啬的人是父母。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，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早早召集同学朋友聚会的人是儿女。那个记不住自己的生日，可是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的人是儿女。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。那个受了一点委屈回家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慰的人是儿女。那个在外面受了再多的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 是父母。那个有牢骚就发，有烦恼就怨，把家当作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。那个把苦埋在心中，生怕让自己不良情绪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总以学业、工作忙为托辞，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。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，总为家人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。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，然后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人是儿女。那个劳累了一辈子，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总羡慕人家多么有钱，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。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，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。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，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。那个只要看到儿女，哪怕就一会儿，都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。那个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。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，老了还帮儿女带小孩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，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儿的人是儿女。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却总以子女为荣，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。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儿，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。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，却将爱播撒于生活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。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成了父母，父母慢慢变老时，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，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孝。那我们听了这个文章呢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父母为儿女的关爱啊和付出，确实是无私无求、不讲条件的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你借了他，哎，他帮你啊一个小忙，或者呢，他给了你多少钱，你会对他怎么样啊？你会对他感恩戴德。但是我们的父母从小到大，为了抚育我们，付出了多少的辛劳、精力、金钱和时间，我们有没有感恩戴德过呢？我们啊，都习以为常，习惯成自然，还经常挑剔父母服务的不到家，想的不周到，所买的东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那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的爱能够超过父母对儿女的爱。所以，怎么样呢？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，这一生有一个重要的处事原则没有能树立起来，那就是恩义、情义、道义的处事原则。这种处事原则没有树立，他不会什么原则都没有。取而代之的，就是一种以利害为原则的处事方式。这件事对我有好处，我就会全力以赴。当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，那对不起，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。比如说，我们对老师很恭敬，因为老师呢，关系到我们的前途。关系到我们的分数，这个老师又很有名气，再给我们写一个推荐信， 那我们呢，去找工作也会很方便。但是对父母却没有这样的恭敬，请问我们是以什么心在与人相处呢？我们是以利害之心在与人相处。当我们的领导下了班之后说啊，哎，你今天有没有事啊？不要回家了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去见，你和我去应酬一下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兴高采烈、欢天喜地的跟着领导去应酬了。但是我们的父母说啊，我们好几天啊、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，我们家已经缺这个少那个的了，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商店啊，买一些东西啊？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们说啊，哎，我还有这个事那个事一大堆，你啊，就和你那些老朋友一起去吧。请问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在与人处事呢？是以功利之心在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。所以在《孝经》上说啊。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，却爱别的人，这个是与德行相背离的。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，去尊敬别的人，也是和礼相背离的。那么，作为儿女，应该怎么样尽孝呢？我们经常听老法师讲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没有恭敬心，没有恭敬心。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恭敬了，为什么老法师还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恭敬心呢？那我们看了《礼记》上啊，内则讲到呢，一个儿女怎么样来侍奉父母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恭敬心了。这个《礼记》内则上说啊，什么叫善侍父母呢？那么首先呢，你的心呢，要在父母身上，要懂得服侍父母。他说，儿女侍奉父母，应该是鸡刚刚啼叫，就要起来洗脸漱口、梳头戴帽、理好事务、系好帽缨、穿上端服，这个都是正式啊上朝的时候的礼服。套好臂膝，系上大带，插上护板。这个护板就是古人呢觐见言氏的时候呢拿的这个板子，上面可以写啊你的谏言。这还不够，左右两边还要佩戴一些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可能是父母所需要的东西。然后啊，就去了父母公婆所居住的地方，静气平生，询问父母需要什么。就恭敬地送上什么，和颜悦色地问寒问暖。父母如果有过错，要心平气和，低声劝说，态度很温柔，颜色很和悦。如果劝说听不进去，就要更加恭敬，更加孝顺，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劝说。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，甚至打得自己头破血流，也不敢厌恶埋怨，还要更加恭敬，更加孝顺。当然，我们现代人看了这段话呢，可能觉得是繁文缛节。现代人都讲速度啊，哪有时间呢？哎，这样的去照顾父母呢？古人有句话叫。欲速则不达。看了这些呢，现代人确实觉得有些繁琐。那我自己看了之后也觉得很难做到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古人的恭敬心，不能够体会古人这样做的意味了。那么有一位朋友呢，他是东北人，到日本去留学。结果呀，就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回来了。这个日本的太太第一次见公婆的时候啊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她的公公婆婆打开门一看，这个日本的媳妇儿呢， 穿着很正式的和服，脸上化着妆啊，哎，打扮得非常的精致，跪在公婆的门外。一看公公婆婆开门出来了，马上就鞠躬，就说呀，爸爸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把这老两口吓了一跳，哦，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有这样的表现？因为这样的表现在我们的中国人生活中见不到了。那么中国人的礼呀，没有保存下来，但是却被日本人、被韩国人学得淋漓尽致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日本被誉为世界上形象最好的民族。那么，请问我们到日本能够看到，哎，两个人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吵起来，甚至大打出手吗？在日本有没有那么多的人不赡养父母、抛弃父母、打爹骂娘的情况呢？有没有儿媳妇儿和公婆吵架的情况呢？所以我们想一想呢，如果我们真正的按着这个礼去做了，这样的去侍奉父母公婆，我们社会上还有儿女不赡养父母的情况吗？还有儿媳妇儿可以打骂公婆的情况吗？所以什么是繁，什么是简，我们要搞清楚啊。你看，当两个人起了争讼，像儿媳妇儿把父母告上了法庭，父母把儿媳妇儿告上法庭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法官来判这个案子，判了这个案子呢，还要把他们呢通过诉讼程序，哎，给以调解呀，还是给以判刑啊，等等。那么这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呢？人没有教好，没有礼，去违法乱纪，你看呢？恐怖现象呢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为了抓这个恐怖分子，那个警察的盒饭都不知道要花费多少，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，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恐怖分子。那恐怖分子给我们社会造成的威胁有多大呢？为了去反恐怖主义，我们要花费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又有多少呢？所以，究竟哪一个简，哪一个繁，我们要认真的去搞清楚。那么，中国古人这个礼教好在哪里呢？他通过这些礼的设计啊，培养了一个人的和顺之心。养成了这种和顺的态度，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，哪有那么多的诉讼案需要长官来判呢？省了多少事啊！所以你看，古人呢，当官的人是最清闲的。为什么最清闲啊？因为人民都通过礼乐教化，心平气和，交好了，没有人去整天啊去告状。所以这个当官的呢，非常的清闲，大部分时间呢都在游山逛水，写了很多的诗文，流传给后人。所以这个礼教呢，培养的是一个人的恭敬之心、和顺之心。这个恭敬之心、和顺之心培养起来了，家齐国治，天下平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呀，这是封建的，是落后的，它有很多高明的地方啊，现代人并没有体会到，不要妄加批判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内则上说啊，说父母发怒不高兴，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，他也不能够厌恶埋怨，《弟子规》上说，挞无怨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呢？这个态度啊，培养了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和人发生对立的心，他连对立的心都不会起来，怎么会和人去冲突打仗，又产生矛盾呢？所以，这个家庭教育呢，确实是教育的开始，从对父母的态度上不和任何人对立，这个心呢，就培养出来了。 那么这个心和道是不是相应的呢？中国古人呢，绝对是开悟之人，体会到宇宙人生的大道。宇宙人生的大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和我是一体的。我们从这个孝字上呢，就可以看到，孝上面是一个老字，下面是一个子字。看到这个字就告诉我们，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关系，密不可分。我们现在人学西方文化呢，学的是一种对立的观念，儿女啊和父母有代沟。为什么会有代沟呢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和父母沟通，耐心不够，才会有代沟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己为人子之道没有尽好，自己的德行修养的不够，所以才会和父母有代沟，和父母还对立，还逆反。打开中国的历史几十千年，没有看到孩子有逆反现象。结果好了，我们学了西方文化，学了几百年，现在的孩子呢，教不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呢最大的一个变化。你看《弟子规》上说：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”这个儿女对父母很恭敬、很有礼貌，这个才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学西方文化学了几百年之后，结果是什么样的呢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，就是你再叫孩子的时候，已经叫他不动了。比如说，你叫你家孩子小明啊，他是怎么表现的呢？他是听如未听，闻如未闻，好像没有那一回事儿。大不了漫不经心的回答你一句：“干嘛了？你没看着我忙着呢吗？”大家认为这才是正常的。如果有一个孩子，无论他父母叫他，他在干什么，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，恭恭敬敬地跑到父母的面前，甚至还鞠一个躬说：“请问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？”大家会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教呆了，变得这么古板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积非成是，把错误的积累多了，大家认为是正常的了，而孩子对父母很恭敬、很有礼貌，反而觉得是不正常的了。所以现在社会积非成是的事情很多，做很正常的事呢，人家往往笑话你，说你那个不正确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就是从对父母的态度上，培养了一个人对任何人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的态度。而古人他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，不是对立的关系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他解决矛盾、解决冲突的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就是靠真诚心的感化，而不是靠对立。那么这个一体的关系呢，用佛教的言语来说啊，就是树穷三季，横遍十方。你看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，树穷三季呀。那么中国从横的方面讲兄弟之间的友悌，又把这个友悌之心呢，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那么你把它推而广之，那不就是树穷三季，横遍十方吗？所以从孝入手，可以让人明了心性。这个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从孝字啊就能够理解了，就能够达到了。所以中国人讲这个孝道呢，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表现，那不是封建落后的愚忠愚孝啊。 我们看大顺之所以被列为24孝之首，这个很有味道啊。大顺的后母，他的弟弟是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，但是大顺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有怀恨在心，想着去打击报复后母。即使得了天子之位呢，还经常到原野上去豪气。为什么豪气呢？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啊，还没有能够承担尽到儿女的责任，没有能够感化后母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这种真诚之心，至诚感通，最终呢，感化了尧帝，感化了天下的百姓，也感化了他的后母。那么这一个故事被列为24孝之首啊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，告诉我们仁爱之心，从这个仁字呢，从仁从二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和人是一体的。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，其实人已经不存在了。所以古人经常讲一体之人，既然我们是一体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能够以对立的、逆反的、冲突的心去解决问题。这个心呢，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它是和心性相背离的。只有用真诚心的感化，才能够啊化解冲突，达到和平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理解啊，为什么汤恩比先生他研究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文明历史。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，唯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都是圣贤之道，都是明心见性的人提出来的。他讲的这些方法呀、道理呀、理论呢，都是符合道的，都是和心性相应的。按照这一个方法呢，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、化解冲突。那么，天子的孝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这个教怎么样才能教有效果呢？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呀，也很提倡道德教育，比如说学习雷锋，结果什么现象出现了呢？雷锋三月来，四月走。三月提倡学雷锋，不提倡学雷锋了。哎，四月份以后呢，就没有学雷锋的行为出现了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雷锋精神呢，代表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就像一个道德大厦的第五层、第六层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连根基都没有，孝亲尊师都没有做到，我们就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个道德大厦呢，就像空中楼阁一样，它没有根。而我们很多人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啊，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谁需要教育呢？那都是老百姓需要教育。领导嘛，就不需要教育了。而在《说文解字》上，把这个"教"解释为"上所施，下所效"，上面怎么做的，下面跟着怎么效仿，那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。那么，上，国家最高的上，最高的领导，那就是天子。所以，天子行孝，他能够在家孝顺父母。友爱兄弟，才能够上行而下效，带动整个社会孝亲、友悌、尊师的风气。所以，天子行孝呢，就特别的重要了。那我们看到习主席啊，在他的办公室放着几个照片，放的是什么照片呢？是他推着轮椅啊。推着父亲和母亲、家人一起去散步的照片， 为什么要把这个照片放在办公室里呢？说明主席他心里有父母，他觉得照顾父母、孝敬父母是做儿女最重要的职责之一。那么，全国百姓看到习主席这样的风范，也自然会想到向他学习，要孝敬父母。那么，能够把孝敬父母的这个心推而广之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这个天下呢，才能够治理好。所以，我们的爱敬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的呢？其实就是从对父母有爱有敬培养起来的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说呢，这一句话呢，就给我们指出了这个关键。他说呢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一个人真正的爱敬自己的父母，这种爱敬之心培养起来了，他看到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像爱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关心、去尊敬。那一个人真正的对父母很恭敬，他也不敢对其他的人产生傲慢之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当我们这个爱敬之心没有升起来，取而代之的是厌恶人之心，取而代之的是傲慢之心的时候，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父母没有培养起这种恭敬和爱慕之心、爱戴之心。所以古人说呢，孝心一开啊，百善皆开。一个人对父母有了这种爱敬之心呢，那么这些其他的品质啊，也都相应的培养起来了。特别是养父母呢，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，还要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智，养父母之慧。那么养父母之智呢，重要的就是啊，能够把父母的精神品质传承下来，而且呢，要满足父母的期望。父母培养我们一次呢，不是希望我们在他面前端茶倒水伺候他，希望我们对国家、对人民有所贡献，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益的人，能够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。那我们时时以这样的精神呢，鼓励自己在德行上、学业上有所进步，做一个真正有利于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的人，这就是在养父母之志。所以呀，孝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这个是绝对呀，正确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，不足之处啊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